所以用比喻就是片月成空，晦明相并，就是你片月就是玄月，你在空中，在沉静的空中，那你的片月另外那一半被遮掩了，好像只是片月啊，那片月就是明啊，这个显的状态，那当下它被遮挡的那种隐晦的状态我们看不到，但看不到就在当下，我们不要理解吧，哦，只是片月的这个面积，它还是一个圆月在那里，没有少一点。所以这个在经典当中讲这个初地菩萨不知二地菩萨举足抬手之处啊，境界不同，完全不了解啊。佛的智慧不仅凡夫众生不了解，声闻缘觉菩萨都不了解，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你看《六法界品》啊，与会的这些菩萨显现了多少神通妙用，但是与会的舍利弗、大目犍连这些声闻，有目不见，有耳无闻，如聋似哑，是由于他没有种过这样的善因，不能见到不可思议的佛菩萨的境界啊。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就在那个菩提树下三七日身相不动，在我们一般的眼里就是一个比丘的形象嘛。但殊不知他这时候他当下去到天上讲经了，七处九会，九会呀，我们看不到他到天上去啊，看不到九会的道场啊，我们只看到他一个比丘的样子坐在那里。所以你看这个现在的物理学也在告诉我们这种影响变成啊，量子物理学认为物质的在基本粒子层面，它是到底是粒子还是波动是不可测的。当你看到是粒子的状态，它的波动状态你看不到，当它显现波动状态当中，它的粒子状态看不到啊。尤其就这几十年的超弦理论，它已经在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有超越了。爱因斯坦只是探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这个四维时空联系区的问题，那超弦理论是谈除了这个四维时空之外还有多维，在数学模型当中可以推导到十维到十一维。那六维空间对我们来说就是影的状态，这个四维的时空就是显的状态，那个六维的时空影在哪里呢？我看这个现在超弦理论还真的具有一种很前卫的那种想象力，它也不是胡思乱想的，它很多都是从纯粹数学几何的那里推导出来的，就是其他的六维是卷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人看不到，但是也就在我们的三维时空里面存在着，肉眼看不到，所以它有个卷缩的感觉，有个叫紧致化，就非常紧致的话，就在那里面有六维空间。哎，当我们看到这些，你读过《华严经》的人就觉得哎，快接近了，因为我们说 你在一微尘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呀、啊，这个一微尘可不是卷缩状态吗？啊，破一微尘出三千大千经卷呐、啊，一微尘里面有广阔的世界呀、啊，有无量的奥秘呀、啊。它虽然在隐的状态，但里面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啊，不是 nothing 啊，不是虚无啊，不是空啊。好，所以这个多维空间问题啊，它是在冲击我们的常规的认知啊，就是我们就像量子物理学上呢，你看到的世界实际上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实际你所看到的世界跟你的一念心不能分割，是你用佛教话来说，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个境界那种物质状态没有它的纯客观性，它的纯客观性是什么你是不知道的，是不可测的，测不准定义嘛。啊，当你要去测的时候，你带着你观测的目标，带着你观测的仪器进干预到那个原来的状态，它马上变化。啊，它所变化出来的状态实际上是你心里变现出的境界，是你想看到的东西。谈多维空间问题，实际上它渐渐的跟佛经比较接近了，在无量寿经里面都有反应。无量寿经里面谈到后半部，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也谈到三辈往生的因信果报，以及极乐世界菩萨的日常修行生活，乃至于娑婆世界五恶五痛五烧的种种苦境，那我们生厌离之心，这些讲心目极乐，这是上卷解的问题啊，上部经解决的问题。那这个厌离娑婆是下卷经的主要核心。讲完这些之后，其实释迦牟尼佛讲这些就是要让大家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老是念佛求生净土。但是这张极乐世界的净土，它太超越了。它对于我们业力反复来说是一个隐蔽状态，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就好像现在自然科学认为有很多暗物质它承认存在，甚至存在的比例很高，占到 95%96%， 我们可见的这个可见的可视的世界只占 4%-5%， 它科学家也承认这一点，那大部分是不可见的暗物质暗世界呢？那极乐世界对我们的这种业力来看更是遥不可及，所以它难现也难现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众生都是眼见为实的，都是用常识和经验作为判断的标准的，如果他一天就能相信极乐世界存在，那这个人是有多生多劫的善根，曾经修过净土法门，或者无量劫以来阿弥陀佛跟他随行六道广结法缘，有甚深的善根，他才能相信的，一般人是信不及的。他不会想到法界当中佛众之王的阿弥陀佛是我们慈悲的母亲，时间以来都在关照着我们，意念着我们啊，望眼欲穿的啊，这个盼着我们回家，只要一念的回光去念佛，阿弥陀佛就能紧紧的把我们摄取不舍，并不需要你多少修行的功夫就能令我们横超三界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毗跋致菩萨，去快速的成佛。那对这种事情有多少人能相信呢？他认为修行要靠我的修行的能力啊，你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 你得要努力工作才能赚钱呢。我在公司打工啊、就那么固定的薪水，想赚点钱就得加班加点啊、加班或者再找份工作，我才会有多一点的收入啊。这是一般的常态，所以我在努力工作。但是夫人说，你又有一个爸爸很有钱啊，这个几百亿的家产就等着你去继承，你只要回家就能继承这个百亿的家产，是真实情况。但是他不敢相信，他不愿回去，他还在外面打工，每天看着老板的脸色，诚惶诚恐，说不准炒鱿鱼了还麻烦，赚了一点钱就是，所以人的一生很可怜，就是为了点衣食啊，为点名利呀、啊，忙了一辈子啊，啊，一生下来就为他人做嫁衣裳啊。这个过程当中造作的恶业如影随形，堕落的多，解脱的少。所以这个以阿难为代表的愚昧大众，他还是信不及啊。那信不及，佛有六种神通啊，他知道众生还是信不及，所以又得帮忙啊。所以佛主动问阿难尊者，你是不是想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阿难尊者当然想见了，如果我能见到我就能相信了，是吧？那佛很慈悲啊，加持说，你面西合掌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好，阿难尊者很恭敬的五体投地顶礼，还没等他这个头抬起来，阿弥陀佛现前了。那这个现前如黄金山啊，巍巍啊，高出一些诸世界上啊。那阿弥陀佛现前就会放光，放出至圣的光，在这光中一切菩萨的光明、圣文的光明、天的光明都不能呈现，如同巨幕。好，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大家注意的，就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天人的宫殿、修罗的宫殿啊，这个人法界的宫殿啊，以及三个道的情形，以及极乐世界的庄严，全都打开了。也就是说，在阿弥陀佛光明当中，十法界全都现前。那这样我们就会，你想，原来极乐世界就在当处啊，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距离，是我们凡夫生灭心、妄心所建立的空间概念。在法性当中，在我们妙真如性当中，实际上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就在当处。他传达这么一个信息啊，所以为什么莲池大师说，你正得念佛三昧，不离跬步，当下永宿舍净莲呢？不出复庭啊，这个啊，处处七宝横竖啊。你说这传达了什么法界的秘密啊？隐显俱成啊，但是它呈现不出来，我们感知不到，就叫秘密啊。但这个秘密在佛的限量当中没有秘密，完全都是限量清正的境界。我不知道大家读《无量寿经》读到这个阿弥陀佛现前这一段，你是不是内心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觉受？那就好像《无量寿经》如果是一个一曲交响乐的话，这个阿弥陀佛现前所呈现境界，就是这首交响乐的最辉煌的华彩的一章啊。本人读到这一段都是有点心潮澎湃啊。他是把法界的一种真相和盘托出啊。 他也是在彰显秘密隐显俱成门的这个世事无碍的法界。那我们知道，不仅事相上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存在性，而且从理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不离我现前这一念心。在这种法性上是没有空间的距离，没有时间的间隔的。你说这个往生即死啊，智者大师说往生临终再定之心即是往生极乐之时。这里他没有时间的间隔，你说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一个佛刹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都没有办法算清有多少银河系多少河外星系，更何况有十万亿个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空间距离有多遥远。你说如果在这种三维空间谈你往生，你总得要有个时间吧，你就是用光速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前往极乐世界，也还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吧。但是净土法门的往生即当下往生即往生，所以这个净土经典就讲一弹指间或者一念间取身比手间，时间极短，实际上也没有短和长的概念，就是当下就往生，这叫闻尘应坏。你闻尘就代表你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闻呢、应呢、成就了。但这个闻应从哪来？是你这一起涅槃心的五印身像泥巴，泥一按上去，那个闻是泥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涅槃心的五印身的消失跟极乐世界的五印身的诞生之间没有一点时间的区隔，这叫极，极的往生。你只有在空间上，一般讲时间和空间这样它是互相渗透的，你只有空间是在当处，它在时间上才极啊。如果空间它有一个距离，它时间上它也会有一个区隔啊，是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我们无量劫以来的业力显现的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这个显彰的法界人法界，而且是人法界的五浊恶世的秽土啊。然后由我们的信愿称名的敬业啊，在临命终时呈现的就是极乐世界的法界佛法界。当佛法界现前的时候就没有娑婆秽土，当我们在古墓埋沉在这个娑婆秽土的时候，我们就见不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我们是不隔，但我们的业力把它隔开了，不隔而隔。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对秽土来说，阿弥陀佛对众生来说是隔而不隔。众生业力隔开了，但阿弥陀佛还跟我们在一起，阿弥陀佛法身都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念头里面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每天伴随着阿弥陀佛睡觉，每天早上伴随着阿弥陀佛醒过来，阿弥陀佛跟我们如影随形，阿弥陀佛在我们六根 门头放光动地，阿弥陀佛在我们内心结痂附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好，然后再看第七个玄门。 因陀罗网进界门。因陀罗网，这是第十天的一个装饰宫殿的宝网。就从第十天来看，用这么一个比喻，有1000个摩尼珠圆的，1000个摩尼珠，它这相互辉映，就好像两面镜子互相照，这面镜子的影子传到另外一个镜子，另外一个镜子的信息就是带着另外一个镜子信息又传到另外一个镜子，它就这个从众无尽了。所以因陀罗网它就是这个一个珠子就含摄着999个珠影在里面，那个包含着999颗珠影的这颗珠子又印在了第二个珠子里面，第二个珠子含着这么多信息又印在第三个珠子里面，那这个1000个珠子一看，那就是这个重重无尽啊。这个当年清凉国师向武则天讲华严，讲华严境界十玄门，武则天就对这个因陀罗网境界门还是没有概念，没有概念，这个清凉国师就用了一种方便法，就在一间屋子里面有10面镜子，东南西北四围上下都是10面镜子，10面镜子中间放一个佛像，佛像前面放一根蜡烛，这时候10面镜子重现的就是重重无尽的境界，这样帮助武则天来理解华严境界。现在我们也准备在东林大佛下面须弥台都有空间，我们也想做一个因陀罗网境界室，让大家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因陀罗网。那这个重重无尽，你看华严经它这方面表述很多，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眼花缭乱，我们简直很难想象比如一个佛身显出实不可说不可说的刹土一刹土又有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一微尘又现出不可说不可说的刹土一刹土又有无量的佛一佛又有无量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一毛孔又能现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刹土又有多少多少佛，你这个重重无尽没有尽头。这就是法界法尔自然的境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完全超出了我们的凡夫的想象力，我们想象不出来这个正宝可以现医宝，医宝可以现正宝，而且这个一毛孔这么一个细的空间显现不可说不可说菩萨这么广阔的空间，这哪是我们所能想象的那这个极乐世界莲花它也是有无量无边的莲花，一莲花有多少多少光，一光有多少多少佛，一佛有多少多少菩萨眷属一佛又到他方世界度多少众生，它也是重重无尽的。那因陀罗网不仅是境界重重无尽，在度生的方法方面它也可以是重重无尽比如阿弥陀佛48大愿度众生让他方世界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成佛，成佛之后又让他去教化他方世界众生，这个佛到他方世界又教化了很多众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的成佛的众生又到他方世界去又引了很多众生到极乐世界，他也是重重无尽的。这有点维摩诘讲无尽灯法门一灯点亮第二盏灯，第三盏灯，第十二盏灯 点亮第三盏灯，第三盏灯点亮第四盏灯，百千万亿的灯灯灯相续，无有穷尽。 那现在这个对于无有穷尽的，在我们的天文学现在也逐步的从观察手段的先进啊，射电望远镜、哈勃望远镜啊，现在有些国家也都做一个更大口径的望远镜来观察啊星球、星系，那能够观察几万亿光年之外的星体，它的产生、它的爆炸、它的毁灭啊。可能随着观察手段的逐步的先进，现在地外文明问题可能日益的会浮现出来。因为我们总认为地球才有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的地球的生命境界是我们显的境界，但他方世界肯定有无量无边的有生命的星球，它是属于隐蔽状态。什么时候它也在我们文明程度相似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能观察到，也许还会有些互动啊。但现在你稍有点智慧头脑的人都不会说无量的星球当中只有地球才有生命，他也不敢这么武断，再保守的科学家也不敢这么。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在整个的星体当中，它是太微小的一个了，浩瀚的沙漠当中的一颗沙子，你说只有这个沙子有生命，其他的所有的沙子没有生命，它是很难这么建立的。好，所以因陀罗网境界门可以，这些都能作为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抵达法界的真相，而不要被我们二分法的经验常识业力扭曲的这种幻象所迷惑由此建立这么一种法界观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了解净土不可思议的法门有帮助那这个净土法门，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全体的都是阿弥陀佛从法性实相以他的不可思议的愿力所呈现出来的妙有，它确实距离我们经验常识世界很远，这也构成了男性的一个要素。所以当我们能够信华严经的时候，信华藏世界那种毗卢遮那无量的愿力所称性缘起的华藏世界海，这华藏世界海之广大，也不是我们思意范围当中、心意识范围当中的东西。那无量的香水海呀，无量的世界种一亿世界种又有无量的世界呀。你看我们就一个世界种里面，比如这个一个世界种就有二十层世界，那这个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还是在同一层世界第十三层如果把法界的星球世界作为一个一元的话，我们跟极乐世界还是邻居了虽然是邻居，你看还是距离十万亿佛刹之遥远。所以这个法界观之广大，它是超出我们经验常识的。所以要切入就是入法界品呢，其实善哉童子已经给我们传达，他在德云比丘给他传授念佛三昧就入法界品了。因为善哉童子是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开根本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文殊就敕令他去参访善知识开后德智，所以他参德云比丘得念佛三昧的功德就证入到法界，也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了那每参一位善知识就已经是这个进了一位，到参到 普贤菩萨的时候，他已经是等觉菩萨嘛。善财童子都是等觉菩萨，文殊和普贤都要劝勉他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告诉我们，善财童子示现的一生成佛的归宿是在西方净土。正如法界的圆满，也就是取决于善财童子见到能见到的最后一位善知识，就是阿弥陀佛。当他见阿弥陀佛的时候，他会了解法界的一个真相，这真相也是清凉国师所透显的一点消息，说卢舍那佛即阿弥陀佛。那清凉国师号称是华严菩萨在的，那这个话不是他说，我们一般人也不敢说，说不出来。那既能卢舍那佛即阿弥陀佛，那么你说净土法门跟华严经有多么密切的关联？那确实这种事情还有一些个公案的验证。那个宋代有位道因比丘，他修法界观，修法界观最后见到的却是阿弥陀佛。所以怎么切入到华严十学门，世事无碍的法界在净土法门给出了一个方便，就是支持六字弘名就能切入。彭绍生居士说心愿念佛可以具足四法界，一心念佛不杂余念，即入四法界；心佛双明，一真独脱，即入理法界。就是能念的心和所念佛号，明就是这个这个超越了能数，这时候妙真如性这个孤明窘脱根尘，就入到理法界。理法界就是在毗卢遮那顶上行了，就是法身向上了。即心即佛，大用其章，即入事理无碍法界。当下能念佛的心就是佛，既能是佛，心性具足万法，妙用其章，就入到理事无碍法界。非佛非心，神妙莫测，即入世事无碍法界。所以包括念佛一门，具足十玄门，这些都有很多的祖师大德做探讨。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已经讲了超过时间了，内容非常的丰富，也只是概略说一说，大海之一滴，也就是尝大海一滴水就能了解大海的味道。所以呢，只简略的讲了十玄门的三个玄门，大家就能体会到这个法界的这种境界之深邃深广，那真不是我们业力凡夫的逻辑思维的范围，更不是我们经验和常识的范围。所以学佛一定要了解佛法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要站在不可思议的立场去养性，接纳这种大不可思议的佛法。尤其净土法门全体都是阿弥陀佛构建出来的大不可思议的妙法，我们能信净土法门，能信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不可思议的人，就是人中分陀利华，今生就能得阿弥陀佛的慈悲光明摄受，临终横超三界，待业往生，一生承办无量劫，没有办法成就的了生脱死，即属成佛之大事。好，希望大家珍重共勉。南无阿弥陀佛。 好，现在有些问题。在《华严经》述说果地风光，但有更多因地修行。如果在因地一念与佛相应，即可莲花朵朵，那还需要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样的修行学习吗？也许有极乐往生的信心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华严经》讲圆融和行部，这两者不可偏废。圆融是从理上讲，行部是从事上建立。理要顿悟，事要进修，理事不能分割。所以我们讲这个十玄门是在理上，你得要觉悟有这个理，但不废其因地的修行。在理上来说，你这个因地的这一念是能跟阿弥陀佛的果地的果觉能够相胜互入的，因为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佛所证到的是众生现前的这一念心，众生这一念心全体具足佛的功德在这个自性本体上，佛跟众生是平等的。佛没有说由于无量劫修行他圆成万德的佛果，这个法性增加一点，他没有增加一点。我们业力凡夫在这六道轮回苦不堪言，这个法性也没有减少一点，不增不减就在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自性平等的理上，我们跟佛就能够果地上的功德就能够感应因地一念，比如我们深信千愿这一念就能切入到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海，这个大愿是阿弥陀佛早已成就了的果地上的功德，这个大愿之海就能够紧紧地摄受我们，也是摄受我们。实际上我们从理上来说，我们已经安立在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海上了，已经在阿弥陀佛的慈悲的内心了，就好像鱼已经在水里面游了，但是鱼在水里游它是感觉不到的，我们在阿弥陀佛慈悲加持之下，我们业力凡夫也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我们真诚的这一念，一念感通即得往生，这是无量寿经说的。那你一念感通即得往生是什么？这就是在理上非常圆顿的，不是说你要经过多少年的修行，你要多少积功累德，就是你信愿这一念的感通，你当下就往生。一念感通一念生，念念感通一念生，所以才会极乐世界呈现出你的一朵莲花。但这朵莲花也不碍你因地修行，你这朵莲花有，但是如果你不去修行不去念佛，它也会变小，它也会枯萎，它也会暗淡。你为了使这朵莲花更大更灿烂更辉煌，你得要好好念佛，你得要修行所以圆融不碍行部，不碍圆融，理事双倍，事理相知才是中道的见解不能说理上是这样子我就可以不修行了，就不要像善财童子那样五十三参了他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还真的像你说的，如果对于极乐世界有真信确愿持名，是这个世间最有福报的人祖师也说信愿成名即是多善根多福德无上因缘好，请问如果三福修不圆满，只要信愿持名，临终时会受障碍吗？五念门要同时进行吗？法师是赞成只要用跟十一根是一根的持名念佛，还是应该参照五念门而修净土法门？如何为在世父母消灾？敬业三福作为敬业行人在行为层面修行层面应该去努力奉持， 啊，净业三佛也包含着五乘的佛法，也是十方诸佛成佛之正因啊，所以一般我们都要倡导念佛行人要努力修行净业三佛。但是这里面又单说了，就往生这一点来说，只是信愿成名。你能够三福修得好，增上往生的品位，三福没有修圆满，也不障碍往生，只是品位低一点而已。忤逆十恶的罪人，他总没有三福修行，他不照样往生的吗？所以修三福不是往生的正因，信愿念佛感动佛地才是临终能否往生的关键啊。在念佛法门当中，虽然有种种念佛门，一般讲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但就这个啊契机，其这个时代的根基来说，也是顺应着阿弥陀佛因地的大愿来说，还是要持名念佛。那阿弥陀佛因地就建立以名号度众生的这个第一方便，这方便当中又有他的啊就近的利益，这叫自简自易自顿自圆，这些赞叹就具体落实在持名念佛啊。如何为在世父母消灾，你好好的啊念阿弥陀佛名号，给他回向，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批，就能为父母消灾。末法众生如何在每日生活中去集聚福德因缘往生西方，请举一二例，在日常生活中可长久行持。这个你的资金还是有问题，不是说你日常生活修了多少福德啊去往生的。刚才讲唯一往生的条件就是念佛，信愿念佛啊。有的人啊非得要做很多慈善事业，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些都是感人天福报啊。这个无上甚深因缘至善第一善就是知持名号。你不要看这个简单，其实很不容易。你没有建立信心，没有恳切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大愿，你这句佛号念不下去的，敌不过你对五欲六尘的那个妄念啊。所以你还是要每天坚持要念一万到三万的佛号，每天熏习净土的佛言咒语，要对这个世间升起极重的愿力之心。三界火宅，三界如茅坑，不容一刻的停留。但是大家生活在美国，经济发达，社会环境不错啊，什么高科技都有啊，就觉得这个可能厌离心不一定能出得来啊。甚至想想，哎呀，又有彩电，又有冰箱，又有汽车，各方面都很好，这可不是我的极乐国吗？啊，你把这个世界作为极乐国，那对于彼岸的极乐国你就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就没有信愿，你也就往生不了了。往生不了，在这个世间就很苦啊，这个世间苦不堪言啊，要有这种觉悟啊。净土法门如何消业啊？纵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该如何解释？佛法的道理为什么要判教？藏通别圆是教，在藏教里面讲你造的孽啊，百劫所作业不亡。但是在圆教里面，他可能就不这么说了啊。这个无量劫以来我们造作的恶业无量无边，尽虚空容纳不了，那怎么消业？我们就自身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消业上的最好的方法。观经说自心称念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 但虽然啊，一生能消81节甚至作罪，我们就是一天用24小时来念这个佛号，用100年的时间来念，但对于消的业障来说还是没有消多少，业障无量无边。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没有说非得消业往生，他可以代业往生啊，随缘消旧业，更不造余殃。还没消的业，阿弥陀佛的愿力大愿传跟我们兜底吧啊，只有靠阿弥陀佛兜底。就好像跟我们还债，我尽了努力还那些债，债务太多，阿弥陀佛跟我们兜底啊，他来还。类似于我们这个孽障的石头放在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上，航空母舰上，它不会沉下去一样啊。所以你净土法门，你不要担心你的业力有多少，最重要的是你有不有信心，你的怀疑心是不是去掉了，在这里。所谓以佛的果地觉做众生的因地心，这一过程从众生层面上如何能承担，更进一步讲信愿如何建立，是否有钱方便能得以建立深信切愿。当你信愿称名的时候，这个名号当中就是阿弥陀佛的果地觉，无量光明、无量智慧、无量善巧、无量神通，都在包括无量的相好光明都在这句名号里面。但是你要转换，怎么把佛的果地觉转为众生的内心里面的功德，就是相光庄严呢？这里一定要有信愿，你没有信愿是转化不了的啊。那这个应该果海果测因缘这两句话我们常常说，华严经也常常说，但真正我们能够确切理解这两句话，不是大家所能都能理解的啊。因该果觉就是众生因心，比如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信念念佛，这是我的因心。但因心当中，当下这个念佛的心就该就是全体浪阔了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由于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包括他的法报化三身的功德，包括涅槃常乐我净的功德，都在这句名号当中。名外无佛，佛外无名，名号就全体的功德。所以我们以信愿称名，以信愿庄严的这句名号，把住的这句名号，就把住了佛的全体的功德之海。这就是应该果海啊。那果测因缘，果就是站在阿弥陀佛的立场来说，那果地上全体的功德借助的这句名号来测，就是进入到众生能念的心里面去了。那因心果觉本身在那种自性本体当中是不二的，是平等的，是一体的，这样就等于是名号的果觉是一颗珠子，我能念的因心也是一颗珠子，这两个珠子就像因陀罗网的那两个珠子一样，是交光互射的。于是能念的众生是在佛心中，所念的佛是在众生心中，交光互射，身佛不二，亲友相异，母子相逢，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你念佛，你不做这样的一种，我们的众生跟佛没有一种亲密的关联，那佛是佛，我是我，佛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就永远跟阿弥陀佛隔得很远了。这就性跟性里面也出来了，那这学佛也学不到什么名堂呢？就是俗话说啊，学佛一年，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啊，学佛三年，拿佛赚钱，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是需要你承担，你承担我承担不起怎么，只需要你信受，只需要你接纳，就这么简单，只需要你承认，你跟阿弥陀佛是母子关系，阿弥陀佛全体的果地上功德就无条件的赐给你，传给你，是这么一个关系，啊。信愿怎么建立呢？信愿是一个很形而上的东西，你怎么建立？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啊，还是从念死开始，想到今天晚上我就死了，明天早上就死了。当你明天早上就是你的死期的时候，今晚上念佛大概比较恳切了，不会想到你银行账号还有多少钱呢？啊，股市是熊市还是牛市呢？啊。这个能把死挂在额头上，你生死心上来了，这句佛号才对你产生巨大的作用。你有信愿了，这个就这个电流就过去了。因为你没有信愿，绝缘导体，无动于衷，越念越枯燥，越念越乏味，它就这个关系。所以净土法门却是佛很慈悲建立万修万人去的法门。但众生业障重啊，信愿不具足，生死心不切，最后结果落得是一往而无人，容易往生，却没有多少人能往生。过咎是在我们自己这边。当我们修到极乐世界后，然后呢？有可以衡量我们业障的工具吗？有外星人吗？为什么会有战争？相对呢，已经100年了，有其他进展吗？如何时光倒流？如何看到未来？未来可以靠我们自己改变吗？如果可以，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修到极乐世界，没有什么能后啊，那无量寿啊，啊，能后就成佛了，成佛能后呢，能后就度众生了。度众生能后是什么？那你无穷无尽了啊！总之，你已经到大海了，啊啊！有什么衡量我们的业障功力？一天到晚都在打妄想，一点智慧都没有，还需要衡量工具吗？已经是业障深重了，已经是业障如须弥山了啊！这个能啊，能敌须弥啊，能神大海，能障啊圣道啊，外星人有不有？现在大家正在寻找啊，从佛经里面描述的很多外星人啊，实际上佛教就是地外文明的产物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外星人，哎，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啊，这个他不是从斗山内院下来吗？又不是从地球过来的，是吧？为什么会有战争？由于有贪嗔痴嘛，才有战争嘛。相对论，爱因斯坦已经100年了，其他进展，其实爱因斯坦的天才呀的发现，就在于他在26岁，在一个专利局做小职员的时候，他就在时空这么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这一点上，打开了一个奇妙的啊这个缺口，啊，颠覆了牛顿的给我们建造的物理学的概念体系，所以他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啊，都是伟大的建树，啊，确实这个人很有智慧，啊，以后他晚年的30年就试图寻找统一场理论，啊，当他试图找到统一场，实际上他的思维也进入一个误区了。他没有看到现象界的一切都是无常的，他在这无常的幻象当中还要找一个确定的规律，你不是南辕北辙了吗？所以当他同时量子物理学从1900年，就是前上世纪30年代凯旋了，相对论就传达的一切法无常不可测。 在逐步的接触接近佛教的道理。以后的发展就是超弦理论，因为任何物理学家都想建构一个能够解释整个的宇宙终极规律的这么一个理论啊。但超弦理论它是能够包容相对论，也能够包容量子物理学，所以现在讲的这种多维空间啊，超就是超对称性，弦就是整个的这个星球这么都是像音符啊，他讲这个弦就是在基本粒子下面还有构成单位，而这个构成单位并没有一个终极的客观的不可改移的构建物质的东西，这是这个量子物理学以来的传统是否定的。那唯物主义的哲学，他认为你就是分解到最后还是有一个基本粒子作为构建物质的基本元素，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啊。所以你这个弦理论，它就最后你在很微小的那个，就像一根弦弹出的一些，就是弦的震荡震波。那这里已经快接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了啊。所以这个现代物理学其实当它还有个能和所的这个对待研究的话，也是发现不了终极的真理啊。终极的真理还是要在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已经把终极的东西给我们和盘托出了。但终极的东西不是在二分对待的现象界，现象界一切都是我们的妄心所呈现的虚幻的世界，你在虚幻的世界当中要彻底放下，不要在这个虚幻世界当中去寻找它的规律性、它的确定性、它的永恒性，那是不可得的。如果依佛成佛时所有众生都成佛，可不可以说我们都已成佛？虽然我们不知，这是佛的境界，我们不能妄加评价啊！我们现在还是承认自己是孽障深重的凡夫，虽然有佛性全体遮盖在我们的分别执着当中，所以一定要仰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离开这个三界的轮回，到极乐世界去快速成佛。到了我们成佛，到极乐世界成佛的时候，所有的众生是怎么成佛啊？这个那就一目了然，不需要我们去考虑啊。只要我们一思思维一意啊，举心即错，动念即乖，还是最好对不了解的东西打上括号，玄字为好。我的念佛音声很重要吗？念佛音声的美妙平和是否必须？对，音声是你心里的表达，音声一定要和谐，你不能像破锣一样的念啊，不能念的让把那叫像那敲残水泥板一样的念。你心里和谐的时候，音声就会平和，就会好听，就会哀雅。你内心非常的暴力的时候啊，这个嫉妒充满着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的时候，你的声音传达的信息就让别人难受，所以一定要慈悲平和宁静啊，感恩啊，这些信息传达出来。那念佛就是自念自听，一定要念出声音啊，作用于耳根，反闻闻自性，反念念自性，这样入三摩地，四维地。请问为何念佛有皈依三宝、忠实孝道，有念佛念金刚经、无量寿经的父亲，轮会琢磨式的屎尿失禁的老人痴呆症，而且内疾年老体衰，念佛时灾的母亲端屎端尿 多年，每天多次手洗父亲屎尿裤，身心疲惫，想早日解脱，造功德回向父亲，却觉得了不得地。为何父母伤亲会多灾多难？如何早日解脱？这个世间的众生，不仅你父母，大部分啊，我等众生呢、啊，都是业力来到这个世间，都会遇到生老病死的种种的苦难，以及战争、瘟疫、横死啊，所以这些我们要把它看成是正常的。如果你这个都过得很快乐啊，寿终正寝什么，那是少部分才有的，大部分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有这些问题，逆来顺受，逆境来了，顺着他的本性去受，你的情况才会越来越变好。要生惭愧心，生忏悔心，要赶紧为你的父母去做善事，去做功德。尤其你要念佛，为你的父母，为你的父亲去回向。而且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屎尿失禁，你作为做子女的要尽孝道，不要搞得久病床前无孝子啊！要知道你的父亲为了你生你养育你，付出了多年的心血，这是你报你的孝道的关键时刻，不能讨厌啊！这个去做啊！这个最终的解脱，你跟他念佛，也劝老人，你的父亲好好念佛。在病中，他就会升起业力之心，然后介绍啊无上安乐的极乐净土。如果他在痛苦难忍当下升起一颗猛烈的念佛求生净土的心，那阿弥陀佛来救我的心，那你帮他助念，努力帮他一把，就能往生。在这个时候，你得感谢这个疾病，没有这个疾病，可能他还升起不了猛烈的出离之心。所以积烦恼为菩提，这个世间的众生就是要以八苦为导师，有苦他才会升起猛烈的解脱的欲望，有污泥浊水，这朵莲花才能长得灿烂芳香。好，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